六章，世人错谬无用的救法。二，借宗教得救。有人曾说呢，人具有不能治愈的宗教情操，更有人以十分美丽的文笔写着说，神造人是一个深刻而永久的虚空，人的灵魂按最高的意义说，是能尽量容纳神，但若没有神，便沦为空处。人是为神而造的，人的心若不在神里面有满足，就不能完全满足，这是不能改变的真理。神造人不但是按照神自己的形象，也使人可以容纳神，并且以灵和神相交，甚至做神的儿子。所以神若不与人发生这样的关系和享受其中的快乐，神的心总不能完全满足。属血气的人总不能得神的满意和喜悦，所以即使他能够站在圣洁的神面前，神也不会乐意与他同在。他要蒙神喜悦，必须另觅凭借。从罪进入人类的头日起，神便不断地努力地要把这世界上每一个人一个一个从魔鬼的手里夺回来归上神。神曾差遣他的使者先知和使徒来到人间，在使徒行传26章18节，神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但与此同时，魔鬼也一样的忙碌，要弄瞎人的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撒旦所走的道路也不是平坦无阻的，因为有两种势力与撒旦纠缠，一种就是人里面的宗教天性，人会以自己内心的需要本能地发声呼求，他遭遇患难痛苦和忧伤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里面的欠缺，人常常渴慕有一位比他更有能力的来帮助他安慰他。若遇到所爱的人要去世的时候，他总是渴望知道他将来要去的地方。人的灵魂里面有这样的一个不满足的渴求，要向着他所谓认识的神喊叫，这就是对撒旦大大不利的。对魔鬼的第二种阻力呢，就是圣灵。圣灵的工作要使罪人知罪，把神在基督里的爱向人启示，使人倾心信仰神，敬爱神。但这就在这一方面，魔鬼就显出他最卑劣的手段来。人的天性里面既然有那不能满足的渴求，要找一位值得崇拜的神，魔鬼就把这渴求包围起来，并据为己有。魔鬼迷惑世人，令他们妄想以为宗教制度和仪式可以救人。撒旦捏造用以迷惑人的宗教制度和仪式，会因人的家庭、种族、学问、机会或环境而有不同。他其根本相同之点，就是反对基督耶稣的救恩。这些人为的受撒旦主使创立的宗教分门别类，各具独特的仪式，以适应不同信徒的不同的气质和性情。无知者有无知者的宗教，博学多才者有博学多才者的宗教，头脑简单和迷信者也有适合他的宗教，文明有智慧者有其宗教，穷人和富人也有他们 相信的宗教，拜偶像的人呢也有他的宗教制度。撒旦是一个大迷惑者，他迷惑人的手段在诱导世人膜拜偶像的事情上尽见其凶残恶毒。就是在现在20世纪的新时代，撒旦仍有成千上万的人牢笼在撒旦的权势之下，膜拜他们自己亲手雕塑的偶像。他们受了迷惑，相信谎言，结果陷入莫大的黑暗里。追求宗教礼仪的人也有他们的宗教制度。父神为了要实现他在基督里面的永远旨意，在列国中拣选一个民族，要使女人的后裔从他们而出。犹太人是以割礼分别为圣而归向神的，神又与他们订立盟约和律法，使他们的崇拜和侍奉能根据神所定和所尊重的礼仪进行。神用各种各样的仪式和祭礼，使犹太人明白救赎的意思，然后派遣先知预言弥赛亚要来做他们的救赎主。直到时机成熟，救主便按所定的日期降生，他一次把自己献上，从此便结束了先前的祭礼。但是耶稣在世的时候，那些狂热的教法师 不但不接受耶稣，反倒拒绝耶稣，这是什么缘故呢？原来他们重视宗教仪式的程度，较之神的救赎方法，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高举宗教仪式胜于公义，以祝祷代替悔罪，以十一奉献代替交托，以禁食代替信心。现在世上还有不少宗教派别，把圣经里的真基督和福音中的救赎主，用各种不能救人的礼仪和仪式蒙蔽，使得千千万万的人上当，以为这些礼仪和仪式能够博取神的悦纳。主张唯理主义的人又有他们自己的一套宗教。在前面已经看到，自从人堕落，神便咒诅撒旦，并应许基督降生，于是神与撒旦之间就展开征战，这征战从未停止，到了今日比以前就更剧烈了。撒旦为了要阻挡这咒诅和这应许的实现起见，就千方百计的要毁灭这女人的后裔，在各个他的十字架上，撒旦以为自己已经得胜了，但不知道撒旦自以为得胜的地方，就是他被定罪的地方，并且宣示了撒旦的幕后命运。基督复活之后，牺牲者一变而为得胜者，基督耶稣归回他的荣耀里去了。撒旦从此再没有方法可以接近或试探这位配受万民敬拜的主了。这样撒旦怎么能继续这场征战呢？撒旦再也不能将仇恨的毒气发泄在道成肉身的基督身上，那么撒旦要寻找一个怎样的发泄对象呢？神和魔鬼的征战已有胜书名在。这道成肉身的基督虽然回到天父家里去，但是载在圣书上的道还得在世上留存。圣书把撒旦最后的败亡和基督最后的胜利记载得非常清楚，荣耀的主代死赎罪和胜利复活的救恩，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用宝血染红的字记载着，这就是福音了。这福音是魔鬼所最深恶痛绝的，所以呢，撒旦要向福音攻击。在基督升天之后，神与撒旦的征战全是在于福音上了。福音已经在圣经上记载得明明白白，而且已经深入世人，圣经已经印成几百种文字，深入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圣经每年的销售数多于任何书局，超逾之数呢不下几百万本。各处的人都读圣经，相信福音，人既借着这福音得救，就从撒旦的权势之下释放出来，脱离撒旦国度的辖制。撒旦要阻止福音的传扬和全能，撒旦要怎样做吗？毁灭吗？撒旦试过这个办法，但是失败了，因为圣经不是印在纸上，乃是被神的灵印在人的心里，所以即使把世界上所有的圣经通通毁灭了，圣经的真理却仍保存在人的心里。撒旦或许会用各种方法讥诮圣经，阻碍他的传扬和全能，这个办法撒旦也试过了，但是失败了。撒旦曾利用世上最有才能的人宣传被盗和无神的学说，但是这些人如今都葬在坟墓里了，他们的言论也不被后人所纪念。至于圣经至今还是存留着，它的功效一天比一天显著。撒旦难道没有更有效的方法去推翻福音真理，使罪人得不着这圣经所在救法的好处和福气吗？有的，撒旦有着包罗万象的方法，而且层出不穷。神告诉我们，魔鬼最诡诈的手段就是改变传扬。当撒旦晓得不能从外面打击福音真道时，便从呢里面入手，如基督呼召人传扬福音一样，撒旦也找肯替撒旦驱使的人做反基督的工作。哥林多后书11章13到15节，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撒旦的差役若伪装成人义的差役，也不算稀奇了，他们的结局必然照着他们的行为。撒旦的福音是什么？撒旦的福音从哪里开始起头呢？神的福音是恩典的福音，是从创世纪1到3章开始的，但是撒旦怎能接受这3章圣经呢？ 这三章圣经是直接出于神的心意和神的手，里面所启示的是神创造宇宙和人类的完美工作，又记载着一个仇敌的侵犯，这个仇敌就是魔鬼。圣经也记载罪怎样侵入神的善宫，亚当和夏娃犯罪的后患。神向着魔鬼，向着人和地上万物宣告那可怕的咒诅，救主降生的应许和基督的死在十字架打败仇敌和魔鬼权势等等。当然魔鬼不能接受这三章的圣经，因为这是整个救赎福音的精华。如果撒旦明目张胆地把这三章书卷从圣经里剔除，撒旦的恶计就会不攻自破了。这位大迷惑者撒旦很能够应付这个局面。撒旦该怎样做呢？他使人传一种注重理智解释圣经的福音。撒旦主张人的信仰必须根据理性，人若凡事以理性作准，则凡理性不能接受的就不表认同。神的思想和作为是出于非受造的、无限的、超自然的、属神的，人的思想和作为是出于受造的、自然的、有限的、属人的。注重理智的人不可承认自己与造他的神之间有这样的分别，以致凡不属理智范围以内的事物，即使是神的旨意，他也不肯接受。这样的人无论他所信的是什么，结果总脱不了他属血气的生命层面。所以撒旦便刻意创立了一种宗教以适应人的理智，这就是所谓的别的福音，加拉太书一章六节，是一种灵巧害人的假福音。撒旦知道必须借人创立一种宗教，将神怎样造物、人怎样堕落的启示的创世纪一到三章完全推翻，然后撒旦才能把救主的应许、基督在十字架上得了荣耀的胜利、主必再来和撒旦自己必遭最后失败等等预言全盘否定。讲理性的宗教呢，其基本阵营就是进化论。进化论认为人类不是直接出于神的手，人并不是像神所说的甚好的一件完美工作。人类的头一个人并不是照着那高于人的神的形象而造，而是从一种更低于人千万倍的东西进化而成的。这一种东西乃是由天然进化，经过各样的进程，最后才变成人。所以说到人的产生，神并不是创造者，不过是在那自然的演化力上尽监察责任的半个神吧。这样关于造人的超自然真理便被进化论一笔抹杀了。撒旦借着人传讲的理性福音就是这个样子。理性派的福音怎样对待罪呢？他们认为罪的确是在世上，在人里面。理性派对于罪的始末怎样讲说呢？他们会轻描淡写的主张说，人类不必深究关于犯罪的问题。笔者最近读到一篇关于罪与罪的饶恕的文章，这篇文章是由一位著名的传道家撰写的。他说，罪是从哪里来的呢？罪的起源是什么呢？罪是怎样到这宇宙来的呢？这是一个从未有令人满意的答案的问题。耶稣所论对于人类的罪孽问题令人失望，因为呢，耶稣对于罪的起源从未提起，耶稣对于这个难题无所启发。在耶稣来之前和之后，这问题一样是个闷葫芦。耶稣好像已经认定罪的来源这个问题，不应让我们这个世界去考究确定。罪的始末呢，我们大可不必知道，我们只要明白罪在神的心里是一个重担，神已经给了一个拯救我们的方法。这个传道家所撰写的这种犹豫不定的这种顿词与公然否认没有任何不同，因为无论任何诚实的人，倘若心眼呢不是被世界的神弄瞎，当读到创世纪第三章和罗马书第五章，就不得不相信罪入了世界是因为亚当服从了撒旦的旨意。所以罪的起源是在魔鬼里。耶稣对这个问题并不是没有所启发的，在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他说，魔鬼从起初就是杀人的， 也是说谎之人的父。谁说主耶稣对于罪的来源没有明确的讲论呢？世间不仅有罪，然而也有基督。基督在世上为做救世之主，基督救赎之功是在十字架上完成的。基督在世上所进行的工作，就是要吸引罪人归回，接受救恩。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是要吸引万人来归我。基督的吸引力很大，基督这吸引力现在遍及全世界。无论何人一旦接纳主耶稣基督为救主，归顺他，奉他为主，领受他为生命，魔鬼在这个人的身上的权势就被打破了。既然如此，魔鬼在他所唆使创设的宗教信仰里，怎么样来对待基督呢？撒旦自己知道不能将基督完全的排斥，因为呢，即使学识最浅薄的人也知道，凡是本于圣经的真理呢，称为基督教的宗教，无论如何必须承认基督的地位。这实在是一件令魔鬼烦恼的事情。但是为了要使诡计得逞，魔鬼不得不在他所谓的福音里宣扬基督。然而魔鬼怎么样容忍他的公义使者老老实实的宣扬基督是在十字架上带人受死，救人脱离罪和他的权势，并且死而复活，以神而人的资格升天，为人代求的大祭司等等道理呢？魔鬼他是断乎不肯这样说的。魔鬼若容忍人这样讲，就等于让人呢，为魔鬼举行丧礼，应验了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的话了。所以呢，魔鬼他会宣扬耶稣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师父，是最圣洁的模范，是道德领袖，是最有能力的改革家。魔鬼又会规劝那些不信神的人，心存反叛的人，要无关宏旨的听听耶稣的教训，热心做一些像耶稣曾做过的慈善工作来改革社会。这就是理性派所宣扬的假基督的假基督的面目了。真正的基督信仰是根据两个超自然的事实而创立的。第一，人是被一位神圣的造物者以超自然的手段创造的，而且造得甚好，但却被一个仇敌把罪恶种植在人的里面，令其败坏。第二，人败坏之后必须经过超自然的重生，这个重生就是靠着神的恩惠，借着圣子超自然的降世为人，受死复活升天得荣耀而完成的。所有理性派、自由派或现代派的神学思想，它的理论总是扎根于自然的事物上。他们的论据有两个错误。第一个错误是相信人借着进化可以从不完美进到完美。第二点错误就是人可以靠着自己改良，认为只要借着人性的耶稣的一点帮助就可以提升自己。耶稣在世的生活留下给人效法的榜样，耶稣的教训可以作为人生的指引，他的主义可以作为战胜罪恶、改善个人和团体生活的利器。这样说来，世间的确是有一种人为创立撒旦主使的宗教，这种宗教排斥一切超自然的道理。我写本章的时候是指着那种宗教说话，不是指着接受那种宗教的人说话。我要针对的是现代派神学，不是针对信奉新神学的人。即使是称为信奉现代神学派的人，他们对现代神学派的论点接受和信奉的程度也会因人而异。有些人呢，自称为现代神学派，但他们从小所受的教导都是正统基督教的基本真理，现在听信了现代派神学，以致心中真假交战，混乱不清。我写这一篇的宗旨不是要论断什么人，而是要警戒人不可轻信这种人为受撒旦指使而创立的宗教。世上有基督的福音，也有撒旦的福音，二者是完全对立的。撒旦的福音完全没有神的恩典，撒旦福音对于属血气的人的看法和神的看法大为不同。 撒旦的福音虽然也承认属血气的人是不完善的，却不承认属血气的人不能改过迁善和毫无改善的希望。其根本的教义就是借着人性中一点美好的素质可以使人提升，同时人可以靠着自己的努力得着荣耀。撒旦的福音也承认属血气的人需要属灵的义袍，所以撒旦教导人要竭力仿效基督在世为人的美好模范，这样人就能自己制造义袍以适合自己。照撒旦的福音来讲，罪人不必以忧伤痛悔的心求神赦罪，只要谦恭地请求神成全他自己救自己的功夫，以及赞成他所做的善行就可以了。相反的，基督的福音是着重神的恩典，就是罪人可以凭着信心接受神白白赐给他的恩典。神的福音宣告属血气的人是罪人，是叛逆，是法外之人，是与神隔绝，是被神定罪的。在神的福音里，罪人承认上述是他在神面前所占的地位，并承认他自己呢绝对不能改变这种地位，因此他会承认自己是绝望的。他到神面前来是真心悔罪，诚心求救的。神的福音的根本意义就是圣子有无限量的价值，神所完成的救赎法有无穷的功效。神的福音宣告罪人是赤身肉体的，若不用信心穿上神儿子的义袍，罪人在神的面前就站立了不住。亲爱的读者，请问你所信奉的是哪一种福音呢？只有一种福音是出于神的大能，并确实能够救人的。若与此福音有丝毫不同的，就是别的福音，也就是撒旦的福音了。罗马书一章十六节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加拉太书一章六到九节，我稀奇你们这么快就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但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们在上文曾经讨论过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的问题，并且尝试提供答案，希望读者都能明白，救恩不在乎人的修养和教育的栽培或环境的影响，也不在乎人为神或为人做过什么。救恩不是改良行为，也不是仅止于把仍然属血气的人生提升或改良，因为人若仍在属血气的地位上，那么无论他如何有学问、有道德，或甚至有宗教信仰，他还是一个没有得救的人。救恩不是人为神做什么工作，乃是神为人做的工作。救恩不是叫我们相信人是怎么样好，或能做些什么，乃是叫我们相信基督所事以及所成就的大功。救恩所要侧重的不是要人怎样行善，乃是要人与神产生恰当的关系。所以救恩在人身上所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指出人的好处，乃是指出人的坏处。救恩不打算把属血气的人生活改善，而是着重于借圣灵的重生，把人迁入一个回然不同的新生命里。凡是要借着教育、善行、人格、宗教来救属血气的人，最后必归于徒劳无功，因为这样做对于由罪、自我和撒旦三方面构成的邪恶仍然不能有效的解决。凡是不能把在亚当里面、在肉体内、在撒旦权势之下的人救拔出来，都不算是救恩，同时也不能蒙神的悦纳。亲爱的听众，你要得哪一种救恩呢？你要自尊自大的勉励自救吗？ 还是愿意谦卑的认罪，接受基督为你预备的救恩呢？你要效法该隐，献上劳苦所得的最好的果实为祭物吗？还是你要效法亚伯，承认对救主的需要，用信心接受神的祭牲呢？你要以善行博取与神亲近，并得神的悦纳吗？还是要专心倚靠神儿子已经所成就的大功呢？你要改良亚当遗传给你的旧罪性呢？还是要借着信心去享受神在基督里所赐予的新生命呢？你要以撒旦所立的属世标准做你人生的典范呢？还是要奉献给基督，借着圣灵充满在你里面，使你满有基督的形象呢？你愿遵从神的道，还是撒旦的道？你今生的福乐和永世的命运，就凭你给予怎样的答案了。